今天真的是一个可以再一次来到西湖进入的机会。从去年七月四号晚上在这个地方，礼拜二晚上本来是来参访这个教会与牧师的，结果好不好晚上分享一下见证。所以那天晚上在这边他临时决定虽然那天晚上来了快200人了，这些都是神的作为所以把我自己得救的见证我今天特别放到这个教会的网站上面分享看他们还把那个见证还留着呢。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去教会本教会的网站上面去订那个福音信息那个系列，你会看到7月14号2009年那天呢在那边讲的是我个人得救的见证，就是怎么样来到北美之后，这个因着身体不好这个开始去做技工，然后一个月之后就练到了通灵，当时我不懂什么叫通灵，我只知道有能量在我的身体里面那个师父说是里面有的，其实我觉得是外面有的反正换句话说，反正后来我发现那个能量在我的体内存留了2年因为它是有一坨气的状态存在在我的丹田里面，丹田在周围肚脐下面3指的地方肚皮的中间呢有一个中医说那个叫丹田的位置我非常清楚，因为我在那边玩这个游戏玩了2年所以呢那一坨气呢在我丹田里面存了2年，一直到就是去印尼去当生意的那个在那里听到了福音在亚加达的那个中国大酒店里面在我这个房间里面我经历到耶稣的同在那个大门。所以关于那一段个人的蒙恩信主，耶稣基督如何把我从邪灵的手里面把我抢救出来如果你在 Google 上面把我的名字以签名打进去的话，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多我去过做见证的教会，他们有的是有录像的，有的是有文字的把我得救的见证放在那里。换句话说我基本上我自己经历神的见证，就是先碰上了鬼，然后才找到了真的神所以在这个神神鬼鬼的这个世界里面，以前我什么都不信我就像圣经里面有个叫多马的，他跟门徒讲，他说若不是我亲手摸到，我亲眼看到，我总是不信。我以前就是这么一个人若不是给我亲身碰到，我总是不信。好，真的让我碰到然后我就开始发现这个肉眼看不到的这个世界里面还非常的奇妙奇怪，而且有很多很真实的东西存在所以过去我们的祖先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其实神明讲的就是那个灵界所以这次这个去年雨牧师在7月14号那天来到完了之后，他就说他说我要去云教会我是在尔湾的这个中方福音教会他说你们那个周末就是6月底的那3天他说我要被一个教会请去当这个福音会的讲员，他说你能不能在那2天还有幻想你来做我们教会的这个布道会的讲员，行不行？我当时就一口答应了我说算算算我上次应该会被来说因为夏天的亚洲工作比较很热很多地方他们不喜欢看这些趋势，所以呢我就这段时间就回来了所以今天晚上这个雨牧师是在我们教会的退休会做讲员所以我感谢主这几个安排让我来这边可以跟各位见面带来我自己这20年来从圣经里面研究出来的这个历史历代隐藏的奥秘，真的是 自从有人类居住在这个地球上面啊，如果你有兴趣去看那些古代的这些作家，尤其是对那种很神奇的东西啊所写的那个，总是我们用着一种怀疑的心态去看。比方说中国有没有在那是不是在聊在里面讲了很多有关鬼的东西。以前我不知道看聊斋的时候我什么想法，我没有仔细的去过来看看过，老师觉得有关东西不好啊。但是现在啊，我想我相信写聊斋的人呢，他们可能真的是中间鬼过，你怎么撞过了啊，所以这些东西可能还是真的。尤其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啊，这种经营鬼怪的事情灵异的东西特别的嚣张，而且吸引人。所以今天我想从圣经里面呢，我们来看一看这几个字是从哥罗西书一章26-27节啊。我们先来看一看圣经里面怎么讲这个有关这个奥秘的事啊。来，好吧，拿出来啊，那我们来一同先来看几段经文，好不好？在哥罗西书一章26-27节，好不好？一同来念这段经文来看。这道理就是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曾有荣耀的盼望。好，下面一处经文。3章，对，以弗所书3章3-6节，还有9节，我们一起去来练习。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向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指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蒙应许。第9节，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如果你去查所有的圣经，大概有41次提到奥秘这个字，光是新约圣经里面就有32次，光是保罗弟兄写的这个保罗书信他就用了26次。那奥秘这个字 mystery 这个字啊，在英文它的翻译是晦暗、秘密难解，或者是无法解释，甚至是无从理解的意思。但是希腊文的这个奥秘 mysterium 这个字意思就有点不一样，它还是指一项秘密啊，不过它不再是被隐藏的，而是已经被揭开的、公开的啊。所以圣经用这个指的是那个原本隐藏起来，不是人能知道能明白的真理，但是现在神已经将它向人揭露啊，披露揭开了，这个意思。圣经里面有启示这个字，启示希腊文的原意就是拿掉那个遮盖的遮掩的盖子，以显露里面隐藏的东西，这是启示的意思。所以圣经我们都知道是神启示人的一本经典，神的启示是渐进的，一步一步的在人类的历史过程当中，就像刚才读的啊，它是借着一些圣使徒跟先知啊，使徒书1章这个那里也讲到圣经是怎么样被启示出来的啊。他说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圣谕列举，就神在古代的时候向先知来告诉他们有关于神让人知道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的第一个我想要来分享，就是这二十年来从圣经里面我自己看到的很多帮助我解开我人生当中很多想不透的事情的，我把它称为奥秘。但是圣经却把这些奥秘的答案大部分都清清楚楚的把它解释开了，解开了。所以我也整理了一下，这个圣经里面讲到我刚才所提到的新约就有32次讲到的奥秘，提到了哪些奥秘呢？有福音的奥秘，有神的奥秘，有基督的奥秘，神旨意的奥秘，还有这个七头十九兽的奥秘，就讲到灵界的奥秘，还有天国神国的奥秘，还是说来讲到金灯台的奥秘，就讲到教会的奥秘，还有关金钱的奥秘，如何跟神打交道的这些奥秘啊，复活的奥秘，还有他说各样的奥秘啊，这各样的奥秘里面就更多了啊，所有人想要知道的事情，他都能向人交代。就感谢神，今天虽然是用奥秘来开始，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从神的启示来认识人心中想要知道，在肉眼看得到的世界里面很多诡异的现象，还有在肉眼看不到的这个环境里面一些真实的现象。我觉得圣经啊，今天晚上我们不但就是从圣经的奥秘开始，你知道什么吗？很多人提到圣经，就像我以前一样，圣经是人写的吗？一定是出于人手的吗？没想到圣经是人写的吗？但是你看圣经它自己的话说的上面啊，两节经文也来看一下吧。这是圣经自己的话啊，我们看是不是？啊，下面一节就是提摩太后书3:15-17。然后我们想念的这几句经文也行，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乃是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机会。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使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彼得后书1:20-21，然后一起背诵。第一要紧的，要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以说是一经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而发。这两处经文告诉我们，圣经是人写下来的，但是怎么写下来的？是神用他的圣灵来感动人心上的。我们每个人都有那种经历灵感的经验啊。以前写文章的时候，老师给了一个题目叫做写篇文章啊，憋了半天不知道怎么着手，是不是啊？时间差不多了，该交卷了啊，突然灵感一来，哗哗哗哗哗，写出一篇文章交卷，是不是？所以那个灵感到底是你自己的呢，还是外面来的？如果是你自己的，应该提起笔来就可以写了。但是就是不是自己的，所以就写不出来，不知道怎么下手。一直到突然来了，灵感来了，就写下来了。所以这样一分析，灵感其实是外面给你的。圣经就是这样子告诉我们，圣经是怎么组成的。圣经是神在历史历代里面拣选了许许多多的人，把神要交代的人的事情让他们写下来。圣经是神借着先知借着使徒，把神要向人告诉人解开的这些奥秘的事情写下来的一卷经书啊。所以如果你有看过圣经的组成的历史的话，你知道圣经里面是经过了1600年 透过40到42位不同的作者，他们生活在亚洲，有的在欧洲，有的在非洲，他们是不同身份的人。最早的摩西五经，摩西是法老王的弟子，他等于是个王子。他神透过摩西记载了五卷经书里，圣经的头五卷，创出立民生的五卷圣经。圣经里面还有这个尼希米是个酋长，但以理是个宰相，就这些人呢，好多。新约圣经里面，路加是个医生，保罗是个这个执帐篷的人啊。保罗很会执帐篷，那他又是犹太拉比，他是研究圣经的。这个旧约里面，大卫王、所罗门王是个国王，也写了圣经。这个阿摩斯是个牧羊人，是不是？马太是个税吏，IRS 工作人啊。这个彼得约翰是个渔夫，雅各犹大是个木匠，路加是个医生。你看看这些人，在1600年的过程，从主前的1500年，陆陆续续的神挑选这个人，一直到最后一个写启示录的老约翰，使徒约翰。他完成的著作大概在主后60-70年的时间，这样子的一个历史过程，这10多个人，他们写下耶和华叫他写的这些书信之后，他从来不知道有一天他的著作会被放在这里，成为今天的圣经。而主后又经过今天的圣经的不组成的。又经过了200多年的酝酿，在很多新约时代的这个大公主教，在不断的寻求神的旨意，不断的这个主教会议的时候，一直到主后397年的时候，才在这个迦太基的主教会议上面，最后在神灵的感动里面，组成了今天的这圣经66卷。所以你把这主后397年也把它包装进去的话，圣经怎么组成的？圣经是从主前1500年到主后397年，将近1900年的时间，透过了40到42个作者，把他们的著作集合在一起，成为今天这本圣经。所以人间有没有第二本书是这样写的？没有啊，绝对没有。圣经是绝对绝对可以成为留在人间的一个唯一一本上天启示的天书啊。圣经打开里面讲到了很多的预言，圣经里面27%的篇幅都是讲到了人类历史里面一个重要的预言，其中最重要的预言就是弥赛亚，人类的救赎，上帝要如何的让人类的救赎临到人间来拯救这个亚当夏娃的肉身的子民们。所以弥赛亚的这个预言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有超过300处以上的预言，结果就在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天，光是那个礼拜五钉在十字架那一天里面发生的事情，就应验了旧约预言的33个预言呢，在一天里面应验在一个人的身上，就是耶稣。这种我们中间会后来预言啊，你想想看，33个预言应验在一个人的身上，在同一天里面应验，后来预言是多少？几乎是零啊，不可能的。所以你就说圣经讲什么？圣经不光是讲弥赛亚预言，也讲到了人间重大历史的预言。哪一个朝代要兴起？哪一个朝代要灭掉？要消失？太多太多有关于这件事情。所以圣经实在是最伟大的一本书啊，一本书啊。 圣经的先知书里面，你可以看到有许许多多的先知，有何西阿，有约珥，有米迦，有巴该，有撒加利亚，有马拉基，这些都是在他们写的经书上面的第一句话就已经宣告了。何西阿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哗啦哗啦哗啦，圣灵要在西阿写的本子上宣告。约珥书说第一章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米特尔的儿子约珥，然后就把他们写下来，上帝一般写的话。米迦书说米迦得到了耶和华的默示，他们撒玛利亚跟耶路撒冷的下场，就写下了后面的米迦书。哈该书和耶和华的话借着先知哈该向犹大伸张撒玛利亚的儿子所罗巴伯要讲的话就记在下面。撒加利亚书也是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撒加利亚，马拉基书也是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默示就是启示。所以你看到圣经是这样出现的。所以今天我开始的时候，我就先让各位看到，圣经是人现在这样子一个组成的一个奇书吧，绝对不是一个人写。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感谢圣灵，今天启示的圣经，刚才我念过的那么多的奥秘，全部要在这一本经书上面揭开，揭开了，要揭开人间所有眼睛看得到的跟眼睛看不到的，你想不透的奥秘，全都要在这本经书里面揭开。所以，你一生当中，我也总共60岁啊，我今年60岁，应该说不像，其实我是剪的啊，我头发刚染完，所以很黑色。如果不染的话，大概也3分的2厘都白了。我觉得走了这60年啊，最让我欣慰的就是能够从圣经里面得到了上帝对于各样奥秘事的启示啊。格林多前书4章1节，保罗也说啊，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启示，就是讲已经认识耶稣、已经了解圣经的人，应该要成为神奥秘事的管家。今天我来这边就是分享一点我自己研究圣经20年，以前我是一个非常吹毛求疵、喜欢追根究底的人啊，所以今天我就是但这个题目实在是太大了，我就是看时间的关系讲到这里就算够了啊。好在这里有余荣杰牧师跟团队在这啊，我是来一个开场白，好让你们知道人生里面最值得你去读的一本书就是圣经。你如果没有读过圣经，没有研究过圣经，你太可惜了，你这辈子真的是太可惜了。你读了什么书都没有这本书来的真的值得你好好的研究。你如果真的研究了的话，刚才就说这个圣经里面可以怎么样，可以使你因信耶稣基督，也就是因认识基督耶稣，当你有得救的智慧啊。我们后面今天后面要看到，今天晚上剩下的时间跟明天早上，我们要看多好多圣经里面的奥秘，那个其实已经揭开的不再是奥秘，而是想帮助你我明白到底这个环境里面是怎么回事。现在2012年已经夏天了啊，2012什么玛雅预言，你信不信啊？啊，那个是市场效应嘛，它里面乱七八糟，东抓一点，西抓一点啊，也抓了一点圣经的，但是最后那个是非常离谱啊，是有末世啊，圣经里面讲到了末世的奥秘是绝对会来的，但是绝对不像2012里面那个东西啊。福州一通啊，所以我想你看到的就是，因为你真的要知道奥秘，圣经里面才真的有末日大概是什么时候，你可以接近，可以大致，可以有一个预备。 去聊一聊这圣经的奥秘啊，是所有书籍里面最值得你看的一本书。好，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第一个我要讲的是什么？我们看圣经的一个包括。圣经所启示个人的奥秘，首先能讲的是什么？就是圣经翻开的第一卷书叫《创世纪》，英文叫《经史》。这个《经史》是原来的意思叫什么？就是创始、发生、起源、能力的意思。你看上帝建立海中名义的第一卷书的第一个字里面，就告诉我们创造天地的这个来源。然后接下来你看到圣经里面的在创世纪这卷书里面，从第一章你陆续看下来，上帝就向世人交代了，揭开了很多很多的奥秘啊。其中你可以看到物种的起源怎么开始的，是不是生命的起源怎么开始的，还有接下来创世纪第三章看到罪的起源，罪从哪里来的。今天咱们都知道孩子生下来，你不用教他，不知道几岁。像我妈说，我两岁就会说谎啊。啊，我不知道你几岁啊？你想想看，有人教过你说谎吗？绝对没有。你想想看，你会不会？你生下来，女儿生下来，你就教她说谎，绝对不会。但是你说她有一天会不会说谎？我保证她会，对不对？你没想过这说谎的本事是谁给你的？教的答案是不需要教，到时候就会。还不光是说谎呢，啊，这贪心、嫉妒、苦毒、恼恨、生气、暴怒，哎，全都不用教哎，那里面全有啊，啊，而且越来越老练了，啊啊。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个是我们的功夫是越来越深的，啊，这些东西。都不要教，那从哪里来的？圣经告诉我们罪的起源。那今天我们对人间的这个苦难、疾病、死亡的起源，圣经清清楚楚的交代。汶川地震真的让人心疼啊！玉树、青海地震也心疼啊！我们认识的团队在那里已经工作了几个月。冰山上面的那大帐篷很辛苦啊！这一次好像中国的媒体没有像汶川那么说的让我毛骨悚然啊！啊，汶川的时候，经常电视上面 CCTV 就说天无情，人无情啊！真是吗？真是天无情，人无情吗？最终哪里来的是苦难？圣人从哪里来？圣经人交代，苦难、疾病、死亡从哪里来啊？是我们老祖宗、老祖奶奶给他们的遗产，你知道吗？不要也不行。这就是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犯完罪之后，离开了神的保护伞之后，被魔鬼完全的。影响控制他之后，苦难、疾病、死亡接踵而来，而且代代相传的啊，身上有很多病的基因，陆续传下来。所以真要追根究底，这个苦难、疾病、死亡从哪里来？从我们老祖宗来的亚当跟夏娃。他跟随上帝，不听上帝的话，离开了上帝的保护伞，一代一代。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生命的奥秘，是不是？人生一场，怎么一回事？生命的奥秘，还有天国、神国的奥秘，还有末世的奥秘。所以说，有关于这个物种的起源，创世纪第一章讲得非常清楚了。创世纪第一章启示圣经的神让摩西仔细的写下来，各从其类向人交代了 各样的植物、菜蔬、果树，各样地上跑的、空中飞的、水里游的、路上爬的，这些生物从哪里来？它叫什么叫的？所以刚才弟兄讲的见证很好啊，圣经不是叫你要给你解释怎么做出来，而是做一个交代。所以你见的是谁？另外有一个基拉呢，基就是家谱，就是从这个字根打出来的，见的是基的一打出来的那个字。所以神已经知道人在地上会找我们人从哪里来的，所以他圣经一开始就非常注重家谱。创世纪第五章，他特别用整章的篇幅指代以上的后代，一代一代是谁生谁，生了之后又活了多久，然后他儿子又到了几岁又生谁，又活了多久。啊，如果你去看创世纪第五章，啊，整个就在交代远古人类的家谱，一路交代到挪亚。接下来挪亚方舟的事啊，洪水，然后洪水完了之后，挪亚出了方舟，他儿子跟儿媳啊，三安雅伯，他们在地上繁衍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家谱成为我们今天要追溯我们的人的来源的一个根呢。路加福音第三章那里也告诉，从约瑟、玛利亚的家谱一路追溯回去。所以说到啊，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这个赛特是从亚当生的。那赛特是亚当的儿子，然后下面就交代亚当是谁？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一路把我们这个根啊，这么清楚的交代下去。今天问题就是你信不信？你信的话，所有的事情通通 make sense， 通通都对了。你不信的话，多少这个哲学家要探讨生命的起源，都是虚空的虚空啊，空空的去研究啊，什么也没得到。孔老夫子是中国最棒的思想家，真的，他只讲一句永古感叹的话：未知生，焉知死。他们了解生命的意义跟生命的本源，生命的真相。所以今天我下面啊，讲的是家谱啊，我特别讲到中国人呐、啊，我研究了一个圣经里面的家谱，先给你看一看。今天反正很多很多都可以交代，这奥秘是多，所以我只能挑几个啊，我自己觉得可以帮助我们自己中国人能看清圣经里面的奇妙。然后追溯到我们的根，真的要证明我们是从神来的啊！看我们看看啊，这个是多久啊？这是在911了，9112001年的911之后的啊一个多月啊，那个时候我是做生意的过去啊。他是参加一个买货的家具展，911之后几个礼拜啊，全美国惊慌震惊的不得了。所以那一天我们厂子里面的这个生意啊，根本没几个买，没几个买，买几个看那个什么商的。所以七天的时间我们坐在那边没事干，结果怎么办？我就拿圣经出来，好好的从创世纪第一章就开始读了啊。就赶快上了七天啊，看能不能把这个旧约很快的把它再复习一遍。所以当我读到这个创世纪第五章的时候，因为时间反正已经注定了，但是七天没事儿，就一直我信主以来，我脑筋里面就一个想法，因为我说这个远古人类都活950岁，我这个挪亚950岁啊。我是怎么呀？950岁，他有生之年不知道在地上是几代同堂。我说挪亚是这个远古人类跟现代人类交接的一个见证人啊。 经历过洪水，洪水出来之后，圣经说挪亚带着孩子们给耶和华献祭，去那个坛然后圣灵给挪亚立那个挪亚之约但我想到这个挪亚是近代人类的祖先，所以我就当时就想，他不知道死的时候到底几代人吗？我的时代起码有个15几代，算远古人类，25岁结婚生子，算是正常的所以说以前的人都很会生啊，像我妈妈算是近代人，1次生7个，是不是？我常常一听都是6个、7个，还是10几个。我就想这个摩拉，他们几十岁的敌人到底有多少大？现在我就开始看创世纪第5章的时候，我的心情啊有改变，我就拿那个黄黄的那个纸我每一格把它当做50英，就这样子开始把4乘4按照第5章就排下来，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再生一个，生完了之后他又活了800年，共活了930岁就死了。然后三个到105岁就生了一个，生完了之后又活了807年。但是因为一个我当时我以前不知道这个地方干的是什么，好无聊这牺牲谁又活了多少岁，杀了一个他又生谁又活了多少岁。但是一直到那一天，我反正我也无聊嘛，我就排单看吧，我就一排哈，我就一路排下去了，一张纸不够，我就再撕一张用胶带再粘上去，就把这个坐标纸往上拉，他拉了一个好长的纸我就这么一袋一袋就给他拿出来，就排出这个表。我排完了之后花了我2天半的时间，终于把它排光了，我终于把创世纪里面所有可以找到谁几岁生谁，一路找到人的，找到谁，找到了雅各，一路从亚当一路找到他，找到了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到了雅各的圣经里面就不再交代。这快到了，看这个结果是什么？我给你分享一下。尤其是这个马夫沙拉生的那历史里面活最久的919岁，是不是？他的这个坐标非常重要。那你一看这个1、2、3的马夫沙拉的爱情，他们说，以挪士是第一个在圣经里面记载亚当的子孙当中被求告耶和华的，他叫做以挪士，是一个跟神有美好关系的一个子孙的。所以他死的时候你看这一下他拉过去，以挪士死的时候，挪亚84岁。以挪士是挪亚的老祖宗里面一个敬畏神跟神保持非常美好关系，圣经记载的。那他死的时候，挪亚80岁，很懂事，很老练。所以挪亚为什么会有好的灵性呢？我相信跟以挪士很有关系。好，到了这个马夫沙拉，活了969岁。那上一章，我们再看下一章。这个马夫沙拉刚才那个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什么？他死的时候，那个就是灾难的。所以马夫沙拉死的时候，这个坐标往那边一拉，哗，拉了我数万世纪了。一拉过去，挪亚600岁。那是什么？圣经里面记载，他说，来，我们看下面有一张吧。他说，挪亚600岁，2月17号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怎么超过了敞开，所以上帝开始下雨了，然后把这个洪水灌在地上40天，把一切通通淹没了然后最高的高山，天上的高山都淹没了7到19天， 是今天因为什么喜马拉雅山的山顶有贝壳的化石啊，因为喜马拉雅山被洪水淹过，然后水退的时候那些贝壳来不及退，然后终于在成长成为今天的化石了。所以今天你就看到方舟最后停留在亚拉叶山那条贝壳，诺亚方舟找到了，你知道吗？很多人不知道啊，这是上个月十月底的消息啊。挪亚方舟已经证实了，就在亚拉列山的山顶上面，将近4000公尺海拔上山上，啊，已经相当的低胸，已经进去了啊。那我们先看看这个好了，这个是在哪个方向？这个是亚拉列山在土耳其的东北边的位置啊。从那个卫星上面，比如那个白水山头，它是中年级别的一个山头，在那个，在从2000年到2006年，美国的人造卫星好几次照到了这个亚拉列山上面，冰雪融化出来，出现了一些很大的那个木结构的一个东西啊，在这个山顶上面。但是人想上去找的时候又被风雪冰雪封住，所以但是美国人造卫星已经看出来就在这个三角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大的木结构的东西啊，好像在那里啊，这个地球上方的地球还是仅仅放了15倍，相当的方舟国际施工组织，他们都是相当虔诚的比赛之物啊，他们成功的进到了这个亚拉列山古墓的这个建筑里面，这个是这个地球进去进到了挪亚方舟里面的7个房间里面的第一间呢。然后想想看，啊，这个是这个结构里面，他看到很多又长又大的这个木结构，这绝对不是人住的那种住宅，因为他看到里面有很多东西啊，是当初圈养这些牲畜的这些啊结构，而且那个建筑里面好像到了那个家族那边，他们找到了很多20米长的这种大木头，将近有30公分宽的大木头，然后木头中间不是用钉子打碎，而是用那个木梳，用非常奇妙的那个方法。所以到目前为止啊，土耳其已经在这香港地区的这个座谈会上面已经向联合国申请了这个10000以上，把这个地区先做保护起来了，然后他们就开始进去用现代的技术想办法把挪亚方舟更多的空间啊把它展现出来。好，再我回到这个啊，我就看到当这个甲骨的这个坐标坐下来的时候，我看到挪亚什么时候啊，亚伯拉罕刚好660岁，挪亚死的时候他11代同堂在地上，亚伯拉罕60岁，那就是我们的年纪。我长到这么大，我从来没有感受到今天那么美好，我觉得人生60啊真是美啊，啊所有该经历的事情经历的差不多了啊，该了解的事情也了解的不少了啊。那你看接下来这个神是挪亚啊，上帝拣选的那个啊挪亚儿子神啊，3600岁开始，他死的时候这个以撒是110岁，雅各是50岁，这告诉你你有了什么？人类的祖先是清清楚楚的，上帝的圣殿里面向我们交代啊。好，我曾经在 UCI 我们教会啊，有一个数学国内出来的数学博士后，他也是听我分享这个，好有兴趣。我当时就说，哎，你是学数学的，我是后对不对？我说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帮我算一算。我说如果挪亚3个儿子3个媳妇儿出方舟之后，圣经交代他们在地上开始繁衍他们的后代， 用他们每一对夫妻再生三个儿子三个女儿这样子来配对的话，我是十一代延续下去。我在抹大石的时候，他的子子孙孙十一代三不在地上来有多少人啊？哎，那个博士通他算了，他说如果是三男三女，每一家三男三女这样生的话，他们开始配对的话，十一代反映出来是53万左右啊。我说如果是四对四男四女怎么办呢？我说会变动吗？他说如果是四男四女十一代去配对的话，可以出来1200万啊。我说那五男五女呢？因为我看我妈妈就很会生啊，我知道家里生五男五女的很多啊，现在很多。我说古代更厉害啊，我说五男五女是多少？他说如果是五男五女的配对的话，十一代将军会1.4亿。如果是六男六女，会出现3.6亿。好，不管怎么样，摩押死的时候啊，他在地上起码有上百万的子子孙孙散居在这个地球上。我就好奇了，那咱们中国的祖先从哪来的？一定是从哪家出来的？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啊！按照圣经。我现在已经完全相信圣经，好，我就开始注意咱们中国的历史啊，哇，我就开始越找越兴奋了。好的，这个黄帝建国在2698年，是中国历史出生的记载。2698年，我这么一周条子一拉，就拉在那个位置了。然后我就发现历史里面中国历史记载，尧帝。他们在2357之前从皇帝手中接了王位。2357是摩押696岁。好，再来顺帝，历史记载是2317年临近生的，是摩押739岁的时候顺生下来。那他接王位的时候2256BC之前，摩押800岁，顺在位上。然后在2208年，就是摩押848岁的时候，传给禹。哎，各位，你们都熟悉中国历史，咱们中国人最骄傲的一个时代是什么？就是皇帝尧舜禹汤，周公的时代。为什么？因为那个时代一般写不通词，按照咱们中国人的习惯，哪里会不通词呢？肥水不落外人田，是不是？啊，那地位当然是给我儿子了。但是虚美的时代是禅让制度的时候，为什么今天答案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人类的老祖宗还活着。你如果是挪亚，你经历过那个方舟洪水，那个震撼的可怕性啊！上帝把所有那个时代的人全部灭掉了。因为他们醒过来，终日所思的都是恶。为什么是恶？明天会看到，因为灵界的这些撒旦魔鬼已经把人搞得不像话了，上帝受不了了，所以把那些属于上帝受不了的人类全族灭。好，挪亚一家啊，你看，你如果是老挪亚，你还活着，你的子子孙孙。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里面啊，你只要有一口气，你会交代你的子孙们，子孙们啊，你们在地上糊里糊涂的过日子，我管不到，也没办法管啊。但是有一件事，你一定要小心啊，千万不能再得罪这个天哦，千万不能得罪上帝啊！你自己得罪上帝，上帝再来一次洪水。吓死人了啊！有几个人存活的不知道。所以你如果是老挪亚的话，会交代子子孙孙好好的跟上天保持那个最合他心意关系的关系。所以就看到历史记载，皇帝要让位的时候，要谢位的时候，他就在祭祀里面去问天，神啊。我下位之后，你要谁来接这个位置啊？ 神的灵会告诉皇帝说，他操作遥远做同样的事情。你记得他在谢位的时候求问神说，神的见证人和比喻，所以传为美化。他们因为几天敬畏天，寻求上帝的旨意，比较一代也传为咱们中国的美化啊。所以中国跟中国古代叫什么叫神州啊，一定不错。因为我们的古代，我们的祖先是敬畏神的祖族，也因为敬畏神，因为老罗呀还有神活在那个时代，那个神一直活到亚伯拉罕60岁，亚伯拉罕是什么？是咱们东汉时代的人啊。你看看这个神还活在地上，所以圣经里面说那个麦基洗德，犹太人就一直认定麦基洗德就是神，就是那个老祖宗，他代表是耶和华的祭司。这些都是如此的具神明，而且具证明力啊。有哪些神啊？今天尧是皇帝的第四代孙，这个舜是皇帝的第七代孙。那这个皇帝是谁啊？是我唯一目前在中国找不出来。他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建国？他在哪里建国？那他是谁？皇帝是谁？有好多文章现在开始在追究这个事情啊。有人就说皇帝是谁？皇帝就是挪亚。如果皇帝是挪亚，所有这个东西都没牵涉，通通就解开了，这个谜，这个奥秘就解开了，啊，是不是挪亚？哎，各位，你继续的去努力，我们一同努力，来证明皇帝是哪一年生出来的人啊？啊，还这个原地是什么？啊，这些是我们。在中国的书中已经买了不少了，到西安的，到大河南的那个深圳，啊，买了不少书，但是目前已经追溯出来的是这个表啊，这个表绝对有中国历史的证明在哪里啊？所以我觉得有这些就已经够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是非常幸福幸运的人啊，历史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奥秘，今天随着历史的长流。人类祖先的记录的记载，加上很多忠心研究圣经、相信圣经的人啊，努力不懈的把这些资料组织起来，帮助我们什么？能不能帮助你？绝对能帮助你。今天晚上我希望这样子的一个研究，可以帮助你看清圣经是多么宝贵的一卷书啊！圣经它是真的是，它是人类起源。来历的一本上帝交代世人的一卷书啊，所以约翰福音5:39说到说，你们应当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意思说，给他做见证的就是这个圣经。结果在后书3，我们刚才念过15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机会啊。所以圣经里面有交代。生命的奥秘，这个生命的奥秘，去年7月14日那个文章的那个见证啊，我讲清楚啊，当时还有 PowerPoint， 但是我昨天没有在那个网站上看到那个 PowerPoint， 如果你们看的话，我在那里面帮你组织了很多很多圣经的经文，让你了解你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咱们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啊，原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让我们活着的是灵啊。原来上帝造人的时候造了我们灵魂体3个部分，真正让我们活着的是我们的灵魂。有一天我们的灵魂会离开身体，医院或医生也许见到的人死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那人没死，只不过灵魂离开这个臭皮囊而已。那灵魂离开皮囊之后，上帝向下面继续的交代他为人类灵魂安排的是什么地方，有一个叫做永生的地方，永远活着的地方，还有一个叫做永死的地方，叫做第二次的死，灵魂的 的事，这些都记载在圣经里面。那么圣经里面也向我们交代天国的奥秘，圣经里面讲天国就是 Kingdom of God or Kingdom of Heaven， 这个 Heaven 也只有一两处地方翻成天堂，其实圣经里面讲到了 Heaven 的时候都可以翻成天堂，所以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天国。什么是天国？神在那里的地叫天国，神在那里掌权的地方叫天国，能当作神的地方叫做天国。今天这个地上，因为亚当夏娃不小心被那个魔鬼，明天我们就讲被他引诱到，不相信神说的，反而相信魔鬼说的。所以魔鬼所有的影响力，亚当夏娃照单全收啊，嫉妒、恼恨、说谎、欺骗啊。这个贪心苦毒全都是魔鬼的心情啊，结果我们老祖宗全部受到他的影响，然后一代传给一代，今天我们不要也不行，是不是？上帝爱我们啊，上帝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为什么一天要讲造人的目的，上帝不是白白的造人的，他在人身上有一个极大极美极重要的目的在哪，但是被伊甸园事情耽搁了。如果你从那个族谱表耽搁了将近7000年了，但上帝有7000年在我们的几十岁上百岁的人都不到的人啊，好像很长，但是上帝说在这个永恒的国度里面，在天国里面，天国是一个属灵的国度，它是那个每千年如一日如千年的，7000年好像很长，但是上帝的这个永恒的这个度里面，可能连7天都算不上啊。所以上帝很耐心的等亚瓜肉，有多少人去明白了，相信了圣经里面的交代，而愿意重新回归到上帝的计划里面的。今天晚上在座的每一位要思考这个问题啊，你相不相信上帝给你启示的圣经，是希望你重新回到他的祝福跟造你的计划里面？他将来要给我们新天新地，不是用旧天旧地，这旧天旧地啊，这个环保已经说了，已经用不了几年了。南北极的冰山已经化得差不多了啊，地球上面的火山要爆发，要爆发的更多，地震要更多，这个地球明天要讲这个地球要毁掉的，因为我们心知肚明这个地球已经越来越不适合我们居住了，现在气候变化无常啊，哈尔滨38度啊，生长在哈尔滨38度的百分之热昏掉，热的中暑啊，怪异的天气，这通通在圣经的预言里面都有呢。今天呢，刚好下面就交给你们领袖给你带话啊。然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死亡跟阴间的奥秘，人开始会死了之后，这个死亡是什么意义？阴间是什么地方啊？然后将来还有一个叫做地狱的地方，你信不信？上帝说那个地狱已经设好了，还有在下面就是末世的奥秘，末世的奥秘里面有很多的预言，然后有很多的经验，在旧约里面，我刚刚讲过有1817个预言。很多都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应验，而新约里面的预言记载最多的在启示录里面，有七印、七号、七晚的这个灾难。那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也讲了，在七印、七号、七晚的大灾难来之前，有灾难的起头，有一些征兆。你去看一看现今的这个2010年，是不是越来越像耶稣当年讲的那些征兆？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到处有饥荒，到处有地震，到处有这种瘟疫灾难。我研究圣经，我是越看越觉得日子不多啊。耶和华主也告诉我们，有一天现今这个世界会结束的，而突然有一天，这个天上的这个大气层，这个天就要被撤掉。然后你想想看，这太阳的热，如果没有这个土壤层的保护，直接照射进来。他说，一切有形质的物质世界的所有的东西，都要像原子弹那个流水融化一样，全部都要融掉。因为太阳的热力直接进来的时候，这个地球要没有，要融掉，要流失掉。原来耶稣告诉我们，这个时间跟地上的机遇都要过去，唯独遵行天父之意的要永远长存。你可以唯独相信上帝的，信而照着他所说的那些人是永远长存。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坏消息，相对的有更多的好消息。在这些灾难来之前，圣经还告诉我们有那个背题的奥秘，背题。背题是什么？也许有一天你坐在这边听到，耶稣在那里说，突然你就上去了，你知道吗？你的这个衣服全留在这儿，啊，你就上去了。这就是哥林多前书15章讲到的这个背题，跟帖撒罗尼迦前书里讲到的啊，是的。这一些东西都是圣经教的奥秘，这是好消息。有人灾难来之前，上帝要把相信他的、接受他的人要踢掉，因为他是爱，他绝对不会让我们去尝那个最后那个可怕、地球被毁灭的那个灾难。今天这些都不是哄你骗你的，关键是你信不信，因为这件事已经记载在这边，新约记载在2000年，旧约记载3400到3500年。我可以讲再多都最后还是你要做一个决定。这些事情你信不信？你信，圣经告诉你，照着上帝告诉你的拯救的方法你去做，你就叫拯救了。你不信，圣经里面说的这些很恐怖的东西啊，你就等着看，或者有意念。这个是一点都不用想的，上帝不会吓我们的，不用想，上帝真的不吓我们的，上帝是爱我们的，魔鬼才这样想。上帝把这个末世的事情告诉我们，是要让我们用他给我们的智慧来做一个明智的决定。你的得救还是不得救，就在你一念之间。你记得那，如果真是照圣经讲的啊，因信耶稣基督可以让你有得救的智慧。记得那时，大老远从中国把我派在这边，把我20年研经的心得给你分享，是因为神爱你，神爱你，没有第二个理由。我会站在这里，神爱你，因为他让我帮你查考了圣经20年，啊，弄下来了一些资料，想给你看。其中很多中国的历史你都清楚，圣经值不值得你信？如果值得，你就照着它里面告诉你的。要如何信耶稣？你看下面有一个什么人不用做啊？要如何信耶稣啊？如何让你得救？罗马书10章9到10节，让你先立一下关系。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还有一句，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是罗马书10章，你记住，回去好好看一看。上帝说，你怎么样能得救？这么简单，你今天晚上用你自己的嘴巴，用你自己的意志，用你的信心来接 受圣经里面给你启示的所有这些奥秘的真相。上帝说，你若进而同意认耶稣基督为你自己灵魂的救主，心里相信是上帝将他从死里复活，上帝让耶稣在2000年前为你挂在了十字架上，这明天我们要讲一些救人的奥秘。你相信耶稣为你死，也相信耶稣3天死里复活，今天已经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地方。他说他地方预备好了，上帝的时间表已经达到了，他要再来接我们。他接我们就是我们被提拔，一下就上去了。哇，那个是人类你经历过的最荣耀的一个，应该是吗？什么任何的这个你玩过的东西都要实现，一下就上去了。感谢主，这个就是得救。得救不是让你做了多少的功德好事能够谋求上帝的这个接纳，不是的。都是他的恩典，他说我们本就是本乎他的恩，因着我们自己能够相信。今天晚上你相信，你相信你照着耶稣告诉你这个方法，使他进到你心中来，你就得救了。然后你就开始有那个得救的智慧，然后你就会跟我一样，把圣经成为人间教育要看什么书，这个是最值得我看的。我好好的研究一下，在座都是读书你那些好的，你才会跟着好好的把你后面的日子里面哪些时间中呢，研究这个最重要的上帝的启示。他说你今天晚上向他祷告，向他开口，接受耶稣基督，承认耶稣基督是为你上十字架，为你复活，将来有一天他会接你，你就得救了。受到他名的就名而救所以你愿意今天晚上得到这个宝贵的救恩永远的生命的话，我愿意跟你做个祷告。当年我做了一个很简单的祷告，我从来没有想到我那个祷告可以改变我20年的生命到这个程度。太好了，太美了好吧，我们今天我们暂时在这里打住。明天我要讲的是这个福音的奥秘里面有列很多神的奥秘、基督的奥秘、神旨意的奥秘，还有这个七头四角兽、这个撒旦的奥秘、金灯台的奥秘、教会的奥秘、金钱的奥秘。明天早上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告诉我们有关那些方面的奥秘。好吧，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伟大的上帝，我们今天晚上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在这里聚集。我们向你感恩，向你敬拜，真的谢谢你，借着历史历代的这些先知跟使徒们，尤其是见证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救恩的救主人算，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借圣经的启示来认识你手中所造的这些万物，还有人世间所有奥秘的事情。主，谢谢你把这些人不太能够明白自己发现的事情，你就向我们揭开，向我们披露出来，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从圣经里面明白各样的奥秘，更知道如何的来成为你的儿女。所以今天晚上你既然呼召了这些弟兄姐妹跟福音的朋友来到这里，主，我知道不是偶然的。主啊，你要把你的爱向他们说明，把你对他们的关心，尤其是对于永生的这个礼物，你要送给他们，就像当初你送给我们一样。 主耶稣借着你的名这时候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来做感动，来做启示，来做拯救的工作，让我们心被灵感，真是被神的灵感动，愿意接受神你给我们这个永生的礼物，让耶稣基督在那一千年前为我们上十字架没有白死。主啊，我祝你今天晚上将一切来到你面前的人通通呼召接受你今天他们的救主，主啊，从今天晚上成为他们永生里面最重要最决定性的一个 turning point， 一个转折点，主啊，开启每一个人的心窍，让我们可以感受到你的爱和关怀，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时候你如果真是愿意照着罗马书十章刚才我们那个经文向上帝做一个接受耶稣基督到你心中的祷告，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我愿意为你祷告，我愿意带着你来一起祷告，有没有愿意的？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如果你愿意把握这个机会，今天晚上就成为永生神的儿女，让你的灵魂今天晚上就得到这个宝贵的救恩。把你的手举起来，感谢主，还有没有？我来带领祷告吧。你如果不知道怎么说，我讲一句，你就讲一句。主知道你有没有开口向他祷告。你如果真心向他祷告，他绝对知道。他的应许是，你只要照着他诚恳来行，你就得救，你就因信耶稣被称为神的儿女。啊，你如果愿意，你跟我这样子祷告，你说：“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我愿意敞开我的心，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主耶稣，请你进到我的心中来，带领我走这个人生的道路。”不仅给我得救的机会，也让我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一生一世跟随你的旨意来走我的人生的道路。所以你相信，我相信你为我死，我也相信你为我复活。我在你面前承认我是个罪人，请你赦免我的罪，洗净我的不义，用你为我流的宝血涂抹我里面一切的罪行，赦免我一切的罪行，垂听我的祷告，也求你把我的名字记在你永生国度的圣上。我不要你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中。阿门。好，刚才有做这个祷告的，我恭喜你，你得救了，你得救了。明天我们来讲教会，圣经里面有好几个奥秘，这宇宙里面最大的奥秘就是神。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教会的奥秘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的奥秘是一些信耶稣的人的生命的连接。今天我们讲这些，然后人的奥秘是什么？在亚当夏娃的子孙身上，有一些信的人会参与上帝永恒的计划，那些决定不信道理的人就不能再参与他新天新地里面的计划。 这是神启示给我们的奥秘。